好的，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灵修撒母耳记上啊，我们来看到撒母耳记上第十三章啊。撒母耳记上第十三章第一节，扫罗登基年四十岁，做以色列王二年的时候啊，这是一句总括啊，代表告诉给我们听准确的时间。但是呢，在这句经文当中呢，稍微要注意一下啊，原文是没有这个四十岁的啊，四十岁是没有的，四十岁是添加进去的。翻译的人根据当时有可能的实际情况添加上去的啊。所以扫罗被膏的时候，一定已经是年纪不是个年轻人了啊，因为他约拿单已经是个成人，他儿子已经是成人了啊。所以原文呢是指扫罗做以色列王二年的时候啊。好，那么这个的时间，这句话十三章第一节的这个时间，这个总括是直接涵盖十三章、十四章还有十五章啊，十三章、十四章、十五章的内容。然后十三章、十四章、十五章。是一个整体啊，是一个整体。十三章、十四章、十五章这一个整体有一个主题，他并没有把扫罗在这个过程当中好像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把它罗列出来，他所罗列的扫罗所做的事情都是为了一个主题去服务的。什么主题呢？就是要告诉给我们听神为什么要厌弃他所高的王。那么十三章、十四章、十五章呢，整体上来说呢是这样来分段的啊，所以我把它先作为一个整体跟大家讲一下它的一个段落啊，它整体上是这样来分段的。第一段呢，我们可以把它就放在十三章的一到十五节啊，十三章的一到十五节。第二段呢，是从十三章的十六节到十四章的十四节。然后第三段呢，是从十四章的十五节到十四章的结束。然后十五章再自成一段啊，所以它大概呢是分这样几大部分啊。这几大部分的分段是一个明显的交叉结构，它是一个明显的交叉结构，它的核心段落是十三章的十六节啊，到十四章的十四节啊。啊，它的核心段落呢是十三章的十六节到十四章的十四节和十五章的对比。等到整个灵修完了之后呢，我就会跟大家讲它有两段核心经文做对比。所以今天呢，我们灵修要来看到的是撒母耳记上十三章的第一段一到十五节。好，扫罗登基年四十岁啊，做以色列的王两年的时候啊，扫罗刚刚被膏被选立，神膏立他做以色列的王，神的百姓也选立他做以色列的王。然后在十一章前面撒母耳记上十一章，扫罗也率领以色列的百姓打了第一次征战的得胜，就是率领他的百姓脱离亚门人的手。然后在这样一个背景当中进到十三章，那进到十三章呢，扫罗要遇到 神高立他做以色列的君王，要让他去面对的最重要的对手就是非利士人。好，我们看到扫罗在以色列中拣选3000人，2000跟随他，1000跟随他的儿子约拿丹，其余的人都各回各家。第三节是约拿丹首先攻击加巴非利士人的防营。好，加巴这个地方不是非利士人的地，加巴这个地方是便雅悯人的地，所以你看到13章16节讲得非常清楚，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并跟随他们的人都住在便雅悯的加巴。只是非利士人可能已经安营非常贴近以色列人的势力范围，所以约拿丹攻击加巴非利士人的防营，非利士人听见了。这时候的非利士人在加巴的防营人一定不会很多，敌人不会很多，所以约拿丹带了1000人可能去攻击那一小股的非利士人的敌人。然后扫罗就在遍地吹角，吹角在旧约当中最重要的含义就是集结征战，所以民数记第10章就要开始吹角吹号，因为以色列人要开始征战进军迦南，耶利哥城门口就要开始吹角，所以扫罗就在这里遍地吹角。遍地吹角的意思就是让希伯来人让以色列人都听见，所以众人就听见扫罗攻击非利士人的防营，就开始聚集在基甲，所以原来呢他们只有3000人，但是现在跟随又聚集到基甲来的以色列人肯定越来越多，他们听到这样一个集结令，他们开始集结，然后非利士人也开始集结，而非利士人人非常多，车就有3万辆，马兵就有6000，步兵像海边的沙那样多，然后他们就聚集在密抹这个地方安营。第5节，这些数字有可能它只是一些象征，但是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人很多，这个跟整个13、14、15将来的整个属灵含义是有关联的，敌人的人多势众，望不到边，一眼都望不到头，所以以色列百姓这时候的形势是非常危急窘迫，所以他们就藏，有一部分人可能就藏起来，藏在山洞丛林，石穴当中，还有些希伯来人都逃过了约旦河，逃到了约旦河东面去，但是扫罗呢还是在基甲，百姓都战战兢兢地跟随他，非常害怕，有的躲起来了，有的逃跑了，还跟随在扫罗身边面对非利士人大军的都战战兢兢。扫罗就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7日，这个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7日是在前面10章第8节，那个时候，那个撒母耳刚刚的来高立扫罗，然后就对扫罗说，你当在我以先下到基甲，我也下到那里献燔祭和平安祭，你要等候7日。撒母耳对扫罗所说的10章8节的话一定是耶和华的吩咐，一定是耶和华的吩咐，这不是撒母耳自己的私意，因为在10章第8节连撒母耳只会耶和华怎么对他说他就怎么对扫罗说，但是撒母耳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要在基甲献燔祭和平安祭，因为撒母耳他无法预测到将来扫罗的第一场面对非利士人的大战 就是要在这个地方一触即发的。所以这个十章八节是耶和华透过撒母耳对扫罗发布的第一个命令，明白吗？因为十章一节撒母耳刚刚来高利保罗、高利扫罗，然后有一些异兆会应验，然后十章八节是神借着撒母耳的口向扫罗所吩咐的第一个命令。好，所以你们要把这些要连要对应起来。然后这时候在我们回到十三章第八节，扫罗就照着撒母耳所吩咐的等了七天，但是撒母耳还没有来到吉甲，可能就是在第七天的时候啊，就是他一直在那等，但撒母耳还没有来。这时候百姓有的已经又再次离开扫罗散去了，为什么？害怕。为什么害怕啊？你透过上下文就能看得到，前面已经有一些已经躲起来，有一些已经逃到约旦河东，剩下来的都战战兢兢。然后到了第八节，等了七天，然后又有一些百姓都散去了。然后这时候扫罗说，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扫罗就献上了燔祭，刚献完燔祭，撒母耳就到了。然后撒母耳就问，你做的是什么事情？然后扫罗说，我为什么要献上燔祭啊？扫罗说了三点原因。第一点原因，百姓离开我走。第二点原因，你还没有来。第三点原因，非利士人如同海边的沙聚集在密摩。所以扫罗说，我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非利士人就下到吉甲攻击我，所以我就勉强献上燔祭。十三节，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看到吗？不是撒母耳对扫罗的命令，是你没有吩咐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的命令，就是刚才的十章八节，是扫罗被高利之后得到的第一个吩咐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坚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好，然后撒母耳就起来，从吉甲上到便雅悯的基比亚去。这时候扫罗数点跟随他的人只有六百人了，因为有很多人都不在了。好，这是大概的一个文本的一个上下文的情况啊。我先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这样一个梳理。你们在我刚才谈的这些文本当中，首先你要注意几个大的背景。这时候扫罗刚刚被膏第二年，这时候的扫罗遇到了他最重要的对手，敌人是谁？非利士人。为什么非利士人是扫罗要面对的最大的敌人？一方面从军事上这种威胁角度上来说，当时非利士人对以色列百姓的这种威胁的程度是最强的。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是，当耶和华向撒母耳说，我要高一个人，让他做以色列百姓的君的时候，耶和华讲得非常清楚，他必定救我的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在前面第九章。所以扫罗被高利做以色列的君王，两大他这个职分要完成两大使命。第一个使命就是要救以色列百姓脱离非利士人的手，第二个使命 就是要按照耶和华的命令治理他的百姓。所以这个是一个你理解十三章这样一件事情的一个最重要的背景。如今扫罗被高了，他也被选立了，他也因着第一场对亚门人的胜仗，他在百姓当中得到了巨大的威望。也可以说扫罗因着这一场胜仗，他实实在在的经历到了耶和华带领他，让他得胜，也与他同在的这样一种神的赐给他的一种权柄和能力。然后在十三章，扫罗要面对非利士人，而扫罗也非常清楚，非利士人不仅是最强大的敌人，而且就是耶和华要吩咐他胜过的敌人。所以这是第一个前提。第二个前提，非利士人的人非常非常多，不再讲一遍。所以圣经不厌其烦地告诉你听，车辆有多少辆，马兵有多少匹，步兵更加如海边的沙那样的多，战车无数，骑兵无数。而当时的以色列人呢，手无寸铁啊，后面讲得非常清楚，以色列人不允许他们来使用铁器的，所以他们手无寸铁，手中拿着刀枪的只有扫罗和约拿单，其他的人的武器无非就是一些木棍，一些农具，知道吗？而这些东西在非利士人的这些战车马兵面前是完全不堪一击。所以这是第二个背景。第三个背景，这时候以色列百姓听到了扫罗的催缴，他们为什么要聚集在扫罗身边？是因为扫罗是他们的王，这意味着以色列百姓是愿意顺服在扫罗的权柄下的啊，这个前面已经神高立百姓选立他都已经做了铺垫了。而当他们到了吉甲的时候呢，在那里有没有马上开始征战呢？没有，是扫罗在那里等七天。所以现在我们就会明白十章八节神为什么要让撒母耳吩咐扫罗要在吉甲等他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就是这时候无论是扫罗还是撒母耳，他们都不知道，因为神在这里预备了第一场大战，连撒母耳他都不知道的，他都不会料到非利士人会聚集在这个地方要与扫罗来开战。因为这件事情是个偶发的，三节讲得很清楚，是约拿单先去攻击非利士人，然后扫罗催缴，然后这场大战双方才集结。但是只有上帝知道，因为这是第一场他要放在扫罗面前的，要让扫罗作为神所高立的君王来带领以色列百姓脱离他的非利士人的手的这样一场征战，只有神知道。所以神在耶和华在之前就让撒母耳吩咐扫罗，这第一个命令就是你要等到撒母耳来献燔祭和平安祭。献燔祭和平安祭是什么意思？是在开战之前，是在大战之前，在祭司撒母耳的这样一个献祭之下，扫罗和所有以色列百姓再次透过燔祭和平安祭在神面前悔改，然后神必定会带领他们在这样一场大战当中得胜。这是一个正确的流程啊，这个三个背景明白了吗？是在这三个背景下才发生现在的事情。那么实际的情况怎么发生的呢？实际情况没有怎么发生。实际情况从非利士人啊，你看啊，你看这个，你们要慢慢的去读这些圣经，你就会知道，当扫罗在遍地吹角的时候，在呼召以色列人要聚集的时候，扫罗也不知道非利士人会聚集那么多的人，明白吗？包括百姓们要聚集，听着这个角声要过来聚集的时候，他们也不知道他们面对的对手是三万辆战车、六千匹马、那个骑兵、步兵如海边的沙。所以一到这个战场之后，现在的氛围是什么样的氛围呢？都非常的害怕。 所以前面像他讲的非常清楚啊，以色列百姓见到自己危急窘迫都藏起来了啊，山洞可以藏，丛林可以藏，石穴可以藏，隐秘处可以藏，甚至藏在坑中地底下，甚至还有人都逃过约旦河。他们这个时候离约旦河还隔着老远的一点一点距离，他们是在便雅悯地的。吉甲是在整个迦南地的中间的，他们都逃到约旦河东面去了。所以实际的情况的发生是在这样一场大战的这样一种氛围当中，我们来看到非常清楚，以色列百姓圣经用的词叫战战兢兢。那些胆，那些好像勇敢的能够跟随保罗跟随扫罗仍然在吉甲的都战战兢兢。好，然后我们再来看扫罗，扫罗为什么要着急着来献祭呢？扫罗讲得很清楚啊，你看十一节，当撒母耳到了之后问扫罗，你为什么要献祭？为什么？扫罗说，第一，因为我看到百姓都离开我，我身边的士兵越来越少了，然后呢你还没有来。第三，非利士人人太多，看到吗？三个原因。第一，我的兵太少了，跟随我的人越来越少。第二，你还没有来。第三，敌人太多。换句话说，扫罗自始至终他对这场战争，他认为自己要得胜的根基是建立在什么呢？我的人也要足够多。第一，撒母耳你要在我身边，明白吗？因为好像你在我身边就意味着我有安全感了，神也在我身边。第三，不要让我有好像从一个人的理性角度上来说完全不能战胜的敌人。所以当扫罗很真实的讲到因为这三个原因所以我要去勉强献上燔祭的时候，就意味着扫罗心里面非常的恐慌，他非常的害怕。他为什么会做这样一个糊涂事？你看撒母耳给他定义叫做糊涂事。什么叫做糊涂事呢？原文就是愚妄人所做的事情，愚昧人所做的事情，就是你不应该这样做的，因为这是一个明确的十章八节向耶和华对你的吩咐，这是第一。第二，哪怕作为一个普通的以色列百姓，摩西律法他都知道你不应该献祭，因为你不是祭司。所以扫罗在这里做了糊涂事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害怕、恐惧，所以他就私自向神献上燔祭。这场大战原来神所预备这场大战是神要扫罗作为以色列的王能够率领以色列百姓在仇敌面前得胜，但是扫罗没有站住，他的害怕、恐惧直接导致他做了糊涂事，直接导致了这场战争的真实的过程没有像前面神好像所预备要这样行的完全都打乱了。而这一步的打乱为后面所有事情就全部乱了，因为这场战争要一直延续的，一直延续到14章、13、14章讲的都是同一场这样的一个对非利士人的征战。所以第一步扫罗就没有按照这个吩咐去行。为什么没有按照这个吩咐去行呢？是因为他很害怕。13、14、15我刚才讲的，他的主旨就是要告诉我们听，神为什么要厌弃他所高立的王，那是因为扫罗做了三件错事。而这三件事情是今天讲的是第一， 第一件，今天讲的是第一件。第二件是在14章，第三件是15章，而这三件事情是一层层往前递进的，然后到最后的15章的结果是扫罗被耶和华所厌弃。而这三件事情，扫罗之所以会犯错，他的原因都是不一样的。今天讲第一件事情的原因，就是出于什么？出于对仇敌的恐惧。从人的理性上来说，或者说经验上来说，当然应该恐惧。我的人都是散兵游勇，手无寸铁，面对如此强大的敌人，我怎么能够得胜？而且民士兵的心都在溃散，而你 summer 又还没有来，就是我该做什么？从刚才说了，从一个人的理性，从一个人的经验上来说，都是应该害怕的。但是14章第6节，这就是在整个13、14、15当中的第一段核心经文。扫罗的儿子约拿丹要宣告一件事情：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这才是一个正确的神的百姓对耶和华的信靠。好，所以在13、14、15这个三章当中，扫罗的对立面就是约拿丹。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刚才我在13章讲到这个背景的时候，扫罗之所以害怕，因为我人少兵少，又没有武器，什么人都没有，没有人支持我，没有人跟随我，萨母尔你都没有来，我当然没有安全感，我一个人孤军奋战。扫罗认为他就一个人站在强大的敌人面前，但是他不知道耶和华要使你得胜，他必定与你同在，不在乎人多人少。今天这一段的灵修，你们要去思考的应用的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在生命当中常常面对巨人般的仇敌，我们就退缩，我们就软弱，我们就躺平，我们就逃避，我们就抱怨，我们就失败。为什么呢？因为你认为你孤立无援。我再讲一遍，你为什么害怕？因为扫罗说，你看百姓都走了，萨母尔也没有来，面前的都是敌人，孤立无援。你认为你孤立无援。当一个基督的百姓认为自己在这个世界上面孤立无援的时候，就意味着你放弃了，离弃了你的主。我们是孤立无援吗？当然不是。所以当你从前面第10章8节一直读到现在，你就知道这样一场战争，这样一个舞台是神特意搭起来的，就是要试验他所高立的这一个扫罗，这样一个王，以色列王是否有勇气面对这样的一个敌人，强大的敌人的时候，可以相信耶和华与我同。你们如果读前面士师记啊，你们读前面士师记，神兴起了那么多的士师，带领以色列百姓打一场又一场的得胜的仗，带领他们脱离仇敌的手，有哪一场仗是神的百姓在人多势众、武器充足，无论是从人的经验、靠人的能力、靠人的头脑，都必定能得胜的情况下，耶和华才让我们得胜的呢？一场都没有。所以扫罗啊，从13章开始，等到将来13、14、15全部讲完，会对扫罗做一个总结。 因为十三、十四、十五是扫罗人生当中，就从扫罗做王开始啊，从扫罗整个做王，他的整个的历程就分两大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到十五章结束，到十五章结束就意味着耶和华已经厌弃他做王了，耶和华重新高立大卫了。然后后面就是他来逼迫大卫，到最后第二个阶段。在这个第一个阶段，十三、十四、十五，今天我们第一次看到的扫罗因着面对巨大的敌人恐惧害怕，他之所以会做这样的糊涂事，因为他觉得我没有什么可以依靠，所以他才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哎呀，他在想我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没有应该还能够做些什么，我要去祷告一下耶和华，恐怕非利士人现在就要下来攻击我了。非利士人下到吉甲攻击我，这件事情在当时是发生了吗？没有发生，是他预判的，非利士人马上就要来攻击我了，我就要死了，撒母耳还没有来，士兵一个都没了，我现在该怎么做？赶紧献燔祭平安祭了。我们都不是被仇敌击败，我们都是被内心的恐惧击败。你内心害怕的是什么？你内心害怕的都是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信心相信的是什么？相信的也是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扫罗在这样害怕当中献燔祭平安祭的时候，撒母耳来了没有？没有来。如果这个时候有一个电话，撒母耳事先发个信息，我马上就到，五分钟之后就到，我相信扫罗他不会去行，到底是他无法预判，对不对？如果你已经知道后面要发生的事情，就不叫信心。所以今天的这件事情，他的事情的发展是比较简单的，应用很简单，就是我们的心，我们常常失败。一个基督徒真实的经历，一定是失败的次数多，得胜的次数少，因为你的生命需要不断的被上帝试验磨练。但是重要的不是在于你失败的次数多，得胜的次数少，重要的是你在每一次的失败之后，你的信心要得到操练。之所以我们仍然常常会失败，因为上帝给你的试验越来越大。我再讲一遍啊，一个基督徒他的实际的经历，在他实际的生活经历当中，一定是失败的多，得胜的少。那是不是失败的多，得胜的少，意味着他的生命没有长进呢？不是的，这恰恰意味着有可能你的生命在长进。那为什么还仍然失败的多，得胜的少呢？因为神的一次次的试验，他给你的挑战越来越大。一个真实的基督徒，他在每一次失败之后，他的信心就会得到坚固，他会再一次的回到神的话语当中，再一次的依靠他，因为这就是神要给我们挑战的目的，就是操练我们要去倚靠他，不要倚靠自己，操练我们要借着信心去倚靠那个未来，而不是向自己去忧虑那个未来自己所想象出来的事情。这是一个人他生命成长的必然的阶段。但是十三、十四、十五呢，我们看到的扫罗呢，他不是这样。所以等到最后十三、十四、十五，大卫会不会失败？也会失败。但是大卫失败之后的情况跟扫罗失败之后的情况是截然不同。所以一个是神的百姓的他的一个生命的道，一个呢并不是，是神在神的恩典之外。这个等到十五章结束之后，我再为大家来做总结。所以你们要去，我在上个主日我跟大家讲，听到本身是不会帮助你生命成长，读圣经本身也不会帮助你生命成长，而是这些道它要放在你的心里面，要等着圣灵来点火，你的生命才会得到成长。那什么叫做圣灵来点火？就是当你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 你要明白，你常常处于扫罗这样的一种状态，敌人看上去何其强，你的心里面，你心里的那个自我总是对自己说，面对这样的情况，我怎么还能不忧虑呢？面对这样的情况，我怎么还能不贪婪呢？面对这样的情况，我怎能还能有信心呢？这敌人太强大了，无法去面对，无法去胜过，无法去选择做正确的事情。我们就是常常处于这样子。但是扫罗这时候他应该要做的是什么？扫罗也不知道撒母耳什么时候来，扫罗也不知道这场征战到最后是什么的方式往后面进展。扫罗要做的就是去遵守耶和华已经吩咐的命令，命令是什么？等撒母耳来再献祭。这个命令是明确的，没有一个神没有让我们给我们开什么第三只眼睛，圣灵就让我们知道凡事都料事如神，知道上帝一定会带领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逢凶化化吉，没有的。神只让你在当下做正确的选择，而在当下做正确的选择的时候，你所依据的命令他一定已经告诉给你。所以有的时候啊，等到你整个扫罗这一生结束之后，扫罗非常惨，最后死在自己的刀下。这个是个，等到以后讲到扫罗之死的时候啊，这个是个非常非常具有属灵含义的一个，极具有属灵含义的一个画面，就他死在自己的刀下，他不是死在仇敌的刀下，而是死在自己的刀下。而整个的这些事情的起源，其实如果扫罗他在临死前回顾自己的一生，转折点就在这里，可能就差五分钟，撒母耳就来了，但是他的心里面的恐惧胜过了他对耶和华吩咐的顺服。所以等到撒母耳来的时候，他就讲得很清楚，你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建立你的王，但是你现在没有遵守，你的王位必不长久。但是你知道吗，撒母耳这个时候， 你们来看啊，请问撒母耳这个时候他是不是已经事先在他来去见到扫罗的这个路途当中，神已经对他说啊，撒母耳啊，扫罗这个人已经违背我的命令去行了，所以我已经不要他了，我已经另立王了，有没有讲？没有这样子的。撒母耳说这样的话是因为撒母耳相信这是耶和华的公义，因为前面讲得很清楚，在撒母耳最后对以色列百姓所说的话临别赠言当中，他见证耶和华是公义的耶和华，你们不要惧怕，你们虽然行了这恶，但是不要偏离耶和华，只要尽心顺服他，侍奉他，耶和华必不撇弃你们，但是你们若仍然作恶，你们和你们的王必一同灭亡。所以撒母耳根据耶和华公义的耶和华的这样一个性情，他就知道神就已经因着你的这样的一个错误，因着你违背他的命令去行，所以你的王位必不长久。撒母耳他也是人，他并不知道将来的事情的发展，甚至于当他到了大卫的家里去之后，他也不知道应该高立谁，也是神一步步的带领他，神没有给撒母耳一个很全景的画面。所以撒母耳他在这样一个局部当中，他也只是要明白公义的耶和华应该要做的事情，因为他相信耶和华的公义。只是扫罗不相信耶和华的信实，这是他的生命重大的转折。从前面他被高立、被选立、打胜仗，一直到现在，这是第一个重大的一个转折。但是这时候扫罗仍然是有机会的，但是一错再错，他是三次错误。 三次所，你就可以看到人的心啊，它和就是我刚才讲的一个神的百姓真实的生命经历是不一样的。神的百姓，我再讲一遍，你们可以失败，可以软弱，但是要让每一次的失败，每一次的软弱，成为你信心被操练的机会，然后预备自己的心，面对更大的试炼。好，这是今天的灵修啊，我先有一个结束的祷告啊。父神，愿你实在是恩待你自己的百姓，圣灵带领你自己的百姓前面的道路，让我们可以一步一步来跟从你，也求主使用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件事情来操练我们的心，是否愿意忠心清心的来跟从你，在这个世界上来见证主你的圣名，来见证你已经在我们这样一些不配的罪人身上向我们所施的恩典。求主与我们众人同在，奉主耶稣基督名求。